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12年12月12号到12月18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深日阿根廷全球首演名流云集，观看演出是荣耀，全新的节目，全新的震撼，全新的世界正在神韵演出中徐徐展开。2012年12月13日晚，美国神韵国际艺术团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著名的花旗歌剧院的首场演出，开启了一年一度的神韵全球盛大演出之旅。当晚演出吸引了这座有南美巴黎之称的名城众多名流贵族前来观看，他们中有著名的演员、政府高级官员、铁矿业商和众多的艺术家等等。当地一些媒体因当天观众中名流众多而慕名前来采访。演出以从万王之王的创世到中华文明的初始，从不同朝代的演绎到当今的中国现实，现场观众不仅享受了一次穿越时空的梦幻之旅，也帮他们找回了失落的传统价值。通过演出，他们获得了重要的生命信息，境界升华。一位铁矿业商表示，他带来了一行朋友前来观看，这些朋友还会带更多的人来看演出。剧院现场气氛热烈，随着大幕不断开启与落下，掌声喝彩声越来越热烈。演出结束时两次谢幕，观众席上继续传出 Bravo 的喝彩声，观众们鼓掌长达几分钟之久，久久不愿离去。他们不断地向台上的神韵艺术家们挥手致意，表达感激与敬意。著名演员，令人难以置信的中国古典舞。安德烈·坎贝尔是阿根廷著名演员，他同时涉足模特、记者、主持等多个领域。他观看神韵演出后，在接受采访时惊叹不已：这场演出我已经期待大概两个月了，真是精彩极了。坎贝尔对演出赞不绝口，短短的一台演出带领我们穿越中国5000年的历史，从编舞、舞蹈技巧、音乐和演唱各个方面，来让观众感觉好像是亲身经历一样，真是太棒了。晚会成功地传递了要传递给观众的信息，这很感人。观众领悟到演出传递给他们的信息后的那种感动和快乐。中国古典舞非常美，我认为中国古典舞应该对其他种类型舞蹈也有启发作用。那些舞蹈演员跳得真是太好了，令人难以置信，那么强的可塑性。阿根廷著名表演艺术家，晚会传递重要信息。安东尼奥·格里莫先生是阿根廷著名的表演艺术家，四次阿根廷马丁·费耶罗奖得主。格里莫表示，演出非常具有艺术水准，演员精湛的舞蹈功底和技巧以及中国传统文化内涵贯穿在每一幕节目中，通过肢体语言传神地表现出来。他说，我还沉浸在演出中，我觉得这场演出艺术水平很高，不仅绝妙，每个通过肢体语言表现的典故都有深层的内涵，这一点非常令人钦佩。格里莫表示，这场演出传递给观众非常重要而又庄严的讯息，所传递的讯息在每一幕节目中都很明确，并且传递得很透彻，在简单之中让观众感受到深远的意义。他说，我知道中国文化历史悠久，内涵深厚，其中有一种独特的情感，这个演出真正能够触及到你的心灵，因为每一个节目所要传递的信息都是清楚的、简洁明了的，用最精湛的语言包含了极为深层的内涵。格里莫还说，演出的精彩程度让他感受有幸前来观看是一种特殊的荣耀，这是一场不能错过的演出，一场伟大的演出。律师，晚会找回了失落的传统文化价值。律师行东主、知名律师阿道佛·卡萨巴尔·埃利亚先生已经看过好几次的神韵演出了，他依然被演出传递了和平与正义所感动。 对整场演出，艾丽亚的感觉是美妙极了，真的令我印象深刻。尤其是整个舞蹈团队透出的纯净，尤其是女舞蹈演员们，神韵怀有巨大的谦恭，明显地体现在所有动作的整齐划一中，真的非常美好。我觉得他们每一次的演出都很完美，我希望他们能多多来。艾利亚先生表示，非常感佩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以和平的方式抵制中共当局的迫害。他说，令我印象深刻的是，法轮大法学员没有对受到可怕虐待的怨恨。我认为这种反应的方式是表明他们是真正和平的人的最好方式，真的非常棒。神韵以这样一个和平的方式向我们介绍了这场迫害。他表示，演出给他带来那种精神上的安宁，那种和平的感觉，像演出表现的那样是善的。他感叹道，晚会所展现的传统文化价值正是我们所需要的，又丢失了很久的。他说，这是目前最重要的事情，我们偏离这些价值太远了。唯物主义侵入了我们的社会，使我们的生活远离这些价值观。神韵重现了这些价值观，会让我们变得非常好，精神很健康。我觉得这真是一台精彩的演出。
海外采风，澳大利亚曼杜拉式圣诞游行，法轮功受欢迎。澳大利亚西澳的法轮功学员于2012年12月11日傍晚参加了海滨城市曼杜拉市的年度圣诞大游行，受到当地民众的欢迎。在夕阳渐渐西下之际，西澳法轮功学员的舞龙和腰鼓队与当地其他社团的表演，给当地上万的居民与游客带来了圣诞节喜庆的气氛。与往年不同的是，法轮功队伍中出现了一艘金色的法船造型的花车，船身的前方与白色的帆上都写着真善忍三个大字，这是法轮功修炼的原则。船身上有英文的法轮大法字样，船尾还挂着一只写有中文法轮大法好的旗子。
马来西亚健康展，法轮功广传福音。2012年第九届国际健康展于12月7日至9日一连三天在吉隆坡太子世界贸易中心举办，这是马来西亚最大型的健康博览会。马国法轮功学员参加了该展览，向广大群众介绍法轮大法令人身心健康的卓著功效。今年是法轮功学员连续第四年参加国际健康展，马国法轮功学员组成的腰鼓队应邀在舞台上表演，振奋人心的鼓声响彻会场，精彩演出赢得观众的热烈掌声。法轮功学员在展位演示动作优美的五套功法，吸引了很多参观者的注意。许多人来到展位了解法轮功后，向学员询问关于练功点的资讯，有的当场学功。一名带着小孩来到展位的女士很惊讶，法轮功的教功等活动都是免费的。学员向她解释说，法轮功是免费的功法，而且这样好的功法应该与民众分享。
大法真相，海外采风，印尼法轮功学员呼吁制止中共活摘器官。2012年世界人权日来临之际，印尼法轮功学员分别在雅加达和巴厘岛举行活动，揭露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12月8日，在印尼首府雅加达的商业中心 H1 喷水池广场，法轮功学员打出横幅，昭告世人中共13年来对法轮功的迫害，以及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在三小时的活动中，学员们发放了许多真相传单，并征集签名，以早日制止迫害。
风雨过后，只有他家的庄稼挺立着。河南杞县沙窝乡李家村的村民李滨海，今年七月的一天去刘楼镇办事，在饭店吃饭的时候，外面突然风雨交加。李滨海马上想到自家地里的玉米，但人在天灾面前是无能为力的。 这时李冰海想起法轮功真相传单里的故事，有人在大风里承念法轮大法好，保住了蔬菜大棚，于是他就开始在心里默念法轮大法好。回家的路上他也一直念，一回到村里，李冰海就要去地里看他的玉米咋样了。有人对他说，你去看也白看了，都倒了。李冰海一路上看到一片一片被风刮倒的玉米，心里焦急万分，可是到了他的地里一看，真是万分惊喜，他家地里的玉米都齐刷刷地站着呢，就像没有刮过大风一样，一点没有损害。可是两边邻家地里的玉米却全都趴在地上了。李冰海激动地对人说，别人家的玉米像被单一样六平，就我家齐刷刷地站着，真是太神了，法轮大法好。
暴雨不再淹殿堂。我是今年二月份得法修炼的新学员，得法后身体疾病一扫而光，感谢师父，感谢大法。我做深夜的门店地势低，以往只要稍微一下大雨，店里就要进水。今年七月初，我是遭遇了一场特大的暴雨，全市很多地方都被水淹，而我的门店却一直没淹。那天下大暴雨的时候，我站在店门口，眼看积水淹过了马路坎子，就要进到我的门店，我当即承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马上就看到了流向店门的水倒卷回去了，退到马路坎子下面了。尽管雨越下越大，但积水一直在马路坎那儿跳动，就是不进我的门店。我与隔壁门店共用一方墙，以往只要下雨隔壁漏水，我这边墙角就冒水，但这一次下暴雨，隔壁老板接了五六桶的水，而我这边却干干的，一点水都看不到。这是我亲眼见证的大法神奇，写出来弘扬大法，我一定坚定的信师信法，精进实修，努力做一个真正的大法弟子。
大火临头喊大法好，得到神的护佑。我们村有两口子，听了大法弟子讲真相后，做了三退，退出中共党团队。一次两口子到山里的果园清理柴竹杂草，清理完后就铺在地上放火烧，这样省时省力又快。当时天气好又无风，火头向天空，但不一会儿突然刮起大风，卷起火苗直向林里果园扑去。因为是山地，各家园边的柴竹相连，园里杂草相依，而且果园是一家连一家，有好几十亩，还有竹木，如果真的连起来烧，后果不堪设想，根本赔不起。两口子万分焦急，可火扑也扑不灭，眼看就要烧过去了，两口子急得要哭。在这紧要关头，他们突然想起了法轮大法弟子讲的真相，于是两人大声喊起来，李大师救命救命。瞬间风势反转，火势掉头朝已烧过的地方来，很快火势小了，熄了。两口子激动地连连说，谢谢大法师父，谢谢大法师父。
神传文化轮回故事，关于天堂地狱的真实故事，关于轮回转生及天堂地狱等话题，在世界各国都存在，而且还都有着悠久的历史。在东方文化中涉及这方面的内容就更显丰富，讲到天有33层天或9层天之说，而且不同的神佛还都主持着不同的天国世界。说到地狱有18层地狱之说，主管地狱的阎王及索人性命的无常鬼，个个都形象鲜明，化及轮回转生，佛家的六道轮回说非常完备。如何转生，这与人在世间的行善与作恶有密切的关系。我们截取几个发生在这几年的有代表性的事例来看一看。游历天堂的美国学者 近日，美国哈佛大学博士、有着25年从医经验的知名神经外科医生埃本·亚历山大依据自身的体验写出的文章《天堂的证据》被用作封面文章，刊登在美国《新闻周刊》杂志中。亚历山大医生在文中详细精确地描述了自己的濒死体验，并表示天堂真的存在。现代快报的报道称，亚历山大并非第一个经历过濒死体验的人，但他却是第一个在大脑皮质完全瘫痪、身体时刻处于医学观察的情况下游历天堂的人。2008年秋天，亚历山大患了一种罕见的细菌性脑膜炎，细菌侵蚀了他的脑脊髓液，导致大脑皮质神经元完全陷入瘫痪状态。他昏迷了整整一周，在这七天中，亚历山大的身体毫无知觉，大脑的高级功能完全停止运作。他这种深度昏迷在医生看来与死亡已经没有什么区别，唯一的区别就是他还有呼吸，他的意识也不可能再有了。按医生的说法，他的最佳治疗效果也就是一个植物人。可是不管主治医生怎么看，也不管他表面身体包括他的大脑皮质神经元的实际状况如何，他的真实的思维和自我意识却是异常的活跃。亚历山大醒来后回忆说，他的天堂之旅从一个充满云朵的地方开始，深蓝色的天空上漂浮着大朵的白色和粉色云彩，在云朵之上，一些透明而发光的生物成群结队地飞过天空，留下了长长的流光溢彩般的线条。亚历山大认为无法用语言来准确描述，但他知道他们和地球上的所有生物完全不同，是更高级的生命形态。亚历山大听到了充满欢乐的一曲圣歌，他感到在那样一个世界，视觉和听觉并非如现实世界这样分开的，他能听到天空飞翔的美丽生物，正如他能看到他们美妙欢快的歌声，而且只有当成为那个世界的一部分之后，才会感受到这些。每个事物既是独立的，又是融为一体的。更加不同寻常的是，在他这段奇异的旅途中，有一名年轻美妙的女子始终陪伴着他。这位女子的着装简单，服装的颜色粉蓝、靛青和橙粉，和这个世界里的其他事物一样，都鲜活得令人陶醉。当他注视着亚历山大时，让他感觉其中承载着所有类型的爱，同时又超越所有的爱。这位女子没有说出任何话语，可是却能向亚历山大传递讯息，这些资讯就像风一样穿透身体，亚历山大立刻就能领会其中的含义。亚历山大通过自己的心发问，这是什么地方？我是谁？为什么我在这儿？亚历山大每提出一个问题，就能立即得到答案。回答似乎是一个由光、色彩、爱和美构成的冲击波，贯穿他的身体。通过一种超越语言的方式回答他的疑问，当他接触到这些资讯时，他就会心领神会。亚历山大还感觉自己就好像新生儿一般，出生到一个更广阔的新世界里，宇宙就像是一个巨大的天体子宫。对这些奇幻的经历，亚历山大称比他曾经经历过的真实生活还要真实。身为经验丰富的神经外科医生，亚历山大原本坚信大脑产生意识，宇宙是不带有任何情感的，但经历过濒死体验之后，他深深质疑这样的观念太过于简单。他指出，现代物理学告诉我们，宇宙是一个整体，虽然我们看到的世界是纷繁各异的，但在表象之下，宇宙的万事万物又是互相联系不可分的。我现在知道，宇宙不仅是一个整体，而且还充满了爱。我在昏迷过程中所感受到的宇宙，正是爱因斯坦和造物主以不同方式诠释出的同一个宇宙。亚历山大开始相信，身体和大脑更像是意识的载体和交通工具，而非意识的制造者。这个新的观点既是从科学的角度，也是从精神信仰层面对宇宙真相的解释。其实，亚历山大对天堂的体验与认识和宗教中对天堂的认识是一致的。站在宗教的立场上去解读，他的意识也可称其为是他真正的自我，在一种特殊的条件下去了趟天国而已。 特从地狱来人间报信的法官，新疆农巴师石河子市中级法院的苏倩，经手过好多迫害法轮功的案子，在办案中抵挡不了金钱的诱惑，贪污了很多昧良心的钱。他的母亲好友都劝他别贪了，会有报应的，他根本不信，反而说我就愿意做坏人，当好人累苦，被人欺负，我有钱花多好，想买什么就买什么，你们买楼房旅游的钱都包在我身上了，当好人有吗？我知道这样做不好，可抵挡不了钱，我把好人送进去，把坏人放出来或判轻一点也是为了钱。2007年6月初，苏倩刚从外地出差回来，就发现经常流鼻血，刷牙也出血，去医院一查是血癌晚期，要立即住院。在医院里，同事好友经常看他，劝他退党，他不退，说中共给他这么多钱，每月工资近3000元，不退死了一了百了。人们常说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这苏倩死前还真的良心发现，他把自己贪污所剩下的30万元折子交给好友，说以前做了一些坏事，没干一件好事，把钱捐出来做些好事，捐给上不起学或受洪灾的人吧，以减轻自己的罪过。他还嘱咐同事把自己以前办过的案子翻出来，把坏人再送进去。后来他的好友和同事在他死亡后帮苏倩完成了心愿，将这笔赃款捐给了灾区。6月12日早上9点，医院诊断苏倩死亡，当时已无任何生命体征，瞳孔放大，医院的3个医生都在死亡单子上签了字，随后把尸体推进太平间，因为冷库满了，暂停一天。也许是他临死前的善心，使上苍又给他一次机会。在6月13日半夜2点左右，苏倩在太平间里突然活了过来，并拉住值班人说，你怎么不救我呀？当天值班的是个小伙子，吓得直说，你是人是鬼？苏倩说，我是人，要不怎么跟你说话呀？虽然这样，小伙子还是被吓得窜了出去，再也不敢进太平间了。几个小时后才缓过神来，6点钟，小伙子打电话叫医生来看一下，当时把医生也吓坏了，过来一看瞳孔正常，深感奇怪。医生虽说是奇迹，但还是说要观察，不能送进病房，怕吓着别的病人。好友、同事和市法院的人也都叫来了，法院的人还说追悼会都准备好了，死而复生这样的事只有电影电视上才会出现，居然发生在自己身边了。苏倩醒来后说她在地狱里见到阎王了，真有，还见到了出车祸死去的丈夫刘勇和法官高帆。刘勇也在市法院工作，曾接手非法判决法轮功的案子，在一次车祸中丧生，而高帆在接手迫害法轮功的案子后，于2007年农历新年后暴死，也是死于癌症。那时对于苏倩来说，就包括她丈夫的死，她也根本不相信什么报应不报应。活过来后的苏倩继续说，都在底下受刑呢，血到处都是，惨叫不已，好吓人。她说丈夫刘勇问她，你怎么来了？高法官也这样问她，并告诉她，他们是接了迫害法轮功的案子才落到如今这个地步，自作孽不可活，悔不该不听同事好友的劝告，后悔死了，底下太苦了，太可怕了，绑得跟粽子似的，惨啊。进了地狱的苏倩这才真正相信了他们的真正死因，原来这都是报应啊。在地狱，苏倩跪在阎王面前，阎王把他贪污的事一五一十地念了出来，连年月日都有。苏倩还说阎王连他好友和身边同事的名字以及他干的所有坏事都清清楚楚，甚至连好友劝他退党的事都说出来了，并告诉他迫害过好人和对法轮功犯过罪的人死后全都到这里报到。苏倩跪在那哪敢回话，阎王刚开始训斥他，后来态度好多了，和蔼地告诉他，你怎么不退党啊？他无言以对。他后来问阎王， 你每天办这么多案子不累吗？阎王说，和你们不一样，不累，就是操心你们，别再干坏事了，退党吧。凡是迫害过法轮功的人，以及没有三退，退党、退团、退队的，全部下地狱，一个都跑不了。你先回去做些好事吧。后来就发生了前面的那一幕，他活过来了。重新活过来的苏倩，第一件事就说要退党，并告诉法院的人，让大家也退党，并且说真有地狱和阎王，别再接迫害法轮功的案子了，谁接谁死。苏倩还给好友同事描述阎王的形象，说阎王穿的是古代的官服，红色的，戴黑乌纱帽，有点像电视里包公那个年代的衣服，1米7几的个子，还留着胡子。旁边的书记官他都见过了，市法院的人都说苏倩给他们上了一课。过了一天多，6月14日下午5点左右，苏倩在太平间的床上睡过去了，再也没醒来，这回真的死了。追悼会如期举行，苏倩死后好友给她烧纸，夜里她托梦给好友说她收到寄给她的钱了，来谢谢好友，因为想念好友所以来看一看，以后不会再来缠她了。看来阎王让苏倩再活回来是有用意的，那就是让他把保命的资讯烧到世间。苏倩这样做对他来讲是有莫大好处的，他可以借此机会将功赎罪。当然阎王选择他也是因为他还有一颗向善的心，只是因为被邪党蒙蔽了。其实这样的事尽管实实在在地发生了，可有的人就是不信，包括和苏倩熟悉的人。苏倩有个同事叫吴军，同年同月，也就是2007年6月，他接受了迫害法轮功的案子，他的好友同事都劝他别干，苏倩不是刚用自身的经历说过有报应，干了要下地狱的话吗？可是吴军一直到死都不听劝。吴军死的前一天还对同事说，晚上睡觉苏倩在梦中劝告他别干坏事，他的丈夫和高藩法官就是例子。就是这样，吴军还是听不进去，第二天早上在办公室一头栽倒，送到医院抢救，于次日暴死。他死的时间是2007年6月24日，与苏倩仅相差10天。后来他的妻子梦到过吴军，说是求妻子救他，他太痛苦了。上述故事都十分典型，前一个故事在海外的影响也相当深远。埃本亚历山大本身就是一个神经外科的医生，他的经历与认识非常有权威性。苏倩的故事也很能说明问题，他所在的法院因为迫害法轮功而遭恶报的法官，那不都在地狱受罪吗？死也不肯退党的他，怎么一活过来第一件事就要求要退党？不听劝告的同事不是也遭报应死了吗？其实宗教中讲得非常明白，人在世间也就几十年，死后是去天堂还是去地狱，或者继续转生成人，那可不是随随便便安排的。当然能做这些安排的只有主宰这一切的神佛，人不相信死后再相信那不晚了吗？换个角度想一想，全世界只有哪几个国家公开诋毁神佛，只相信无神论？相信无神论者的最高境界就是只相信自己，不相信神佛。中国人的所思所想为什么和其他国家的人民不一样？看来让人退出中共及其附属组织的三退，以及让人正确对待法轮功，可不像表面看来那么简单，那真是有天意的因素在里头啊。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政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